好的，让我们首先来从美中贸易战谈起。这个星期是美中关系繁忙的一周。首先，中国商务部与美国财政部在华盛顿举行贸易战开打以来的首次谈判，但是没有能够取得成果。其次，美国从星期四开始对新一轮16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北京立刻采取同等报复措施。最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开始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关税加征提案举行听证会，如果通过，新关税可能在9月就开始实施。那么贸易战打到现在，对美中两国的经济开始显现什么样的效果？川普声称对中国有长远之计，并不在乎何时结束贸易战。那么相比之下，习近平有没有同样的自信？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请人在大陆的叶檀女士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个美中最新的一轮经贸会谈刚刚结束在华盛顿，那么您觉得这次会谈的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这次会谈的话事实上是没有什么看点的，因为我们知道第一，这次会谈的级别比较低，第二，从会后的双方的声明来看呢，应该也没有达成基本的一个共识。那么第三的话，在结束的当天，双方就提出来互相针对对方提出来了160亿美元的加征关税的这么一个数额，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应该是整个贸易战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第一会继续谈，第二的话从现在来看谈判的作用是不大的，第三的话呢各自都在进行新的签署新的协议，跟其他的各方来达成低关税或者是零关税的协议，那么对双方的经济会有比较大的影响。首先是美国方面，其实有最新的信息在国内影响比较大的，就是美国到底会不会降息，这个是美国的经济会不会从高峰回落。那么对于国内来说，大家比较关心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关税，中美贸易战之后，那么我们的成本到底会上升多少？如果是成本继续上升的话，会不会对中国的制造业形成很大的冲击？
好的，待会儿我们来就这两个问题呢都分别的讨论一下。那么我想请教一下魏比周先生，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谈判之前就表示他对于中国的贸易纠纷什么时候结束并没有一个时间表，而且说呢他在中国问题上所谓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川普在谈判前就这样表示，他的意图何在？尤其是他所谓针对中国的长远之计到底指的是什么？
对，这个当然是从开始啊，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所谓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强硬派现在在这个川普总统的周围啊形成一个占上风的趋势。那么所谓长远的趋势呢，我们其实这个牌都已经摆得很清楚了，就是希望这个中国在制裁权方面呢，在有关于这个国产这个中国制造2025这方面等等，能够做出结构性的中国做出结构性的经济上的改善，这是所谓长远性的东西。我们刚刚知道说这个谈判最后这一轮的谈判没有什么结果，没有什么结果也是一个大看点。这个大看点就是说现在双方各自在坚守，那么这也说明这个事情，这个整个这个经贸战呢会是一个长期性的在短期之内不会出现什么任何一个明显的结果。那么刚刚有这个传出来说这个把这个整个事情看成30%、30%分三个部分来说那么在美中之间如果就降低贸易赤字本身这个实质数字来讲的话，似乎可以马上达到。这也是刘鹤在6月份率团来这边说我们提供700亿的这个清单让美国人来买，双方可以降低这个赤字，这个是也许可以马上达到的。那么另外一个30%到40%讲的就是说可不可以开放这个中国的这些市场，让美国包括像这个 Visa 还有 Mastercard 能够进到中国的这种支付宝，类似支付宝这种行业。那么这个东西大概可能需要好几年才能达成。实际上这个应该早就在应该 WTO 的这个条例来讲早就应该实施了。那么第三部分呢，就是属于这个所谓真的这个国家这个核心政策的地方，这地方是很难，这个地方是大概是很难让的。要让的话也不能摆开来让，要在私下里头来谈。所以这三面部分来讲的话，也许美方看到的话，知道第一部分700亿的你可以做，可是美方觉得这个是太容易太轻松了，而且讲得太久了，所以这方面来讲我想双方都已经卡在这个里头了。那么至于说刚刚提到的说这个成本会不会增高，现在已经陆陆续续可以看得出来了。但是就于一个中国来讲，因为消息这个讯息比较封闭，相对来讲我们并不能完全知道现在中国的厂商或一般的百姓生活到底是一个什么的情况型。所以这样看下去呢，这个慢慢这个基线主要的浮现出来的时候呢，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对，好的，陈伯辉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这次中美谈判呢，一个特点就是边谈边打，边打边谈，就是谈判的同时呢，就是第二轮甚至是第三轮的贸易战开打了30亿、340亿、160亿的这个双边的这个加关税的战争开始。那么另外一个看点就是刚才我补充一下魏先生的一句话，就是说实际上虽然没有结果，但是摊开了一件事情。根据新闻报道说，中方从刘鹤到这次王受文都提出了这么个事情，说中方对美国的要求分成了三部分，其中三分之一是增加对美国的这个进口，就是消除贸易这个逆差。那么说这个中方可以立即做到。第二部分呢，就是关于中方要打开市场，说这个部分呢，中共认为要分几年做到开放自己的市场，行业性的。第三点，中共认为是不能谈判的，做不到的，那就是说这个美方提出的不能胁迫转移美国技术，然后是这个中国要打开市场准入。中方认为这部分涉及到所谓的中国国家安全，特别是关于现在的公司都有数据或者大数据的管理，中方暗示这些数据，这些公司进入中国之后，这些数据应该在中方的监控之下，这些技术应该在中方的掌握之下。他所谓的国家安全就是政权安全。由此可见，双方谈判的真正障碍在中方，而中方谈判的真正障碍在中共高层，而中共高层的真正障碍在这个制度。就是中共高层的这个意图非常明确，就不管怎么谈，不管中美双方怎么打，我们保持一党专政，这个重中之重，这个我们的核心利益是丝毫不能改变。
嗯，好的，叶檀女士，我们知道贸易战开打以来，对于中国经济的这个影响呢，开始慢慢的显现，实际上对美中两方都比较开始出现。但是我想，我们还是今天讨论放在中国。那么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呢，现在已经有几百家这个西方企业在考虑把这个生产线或者供应商呢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国家。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从中国总体经济来看，这样的现象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从不光是现在它开始转移，其实从2008年之后，我们就已经发现了转移的趋势。那么我们从制造业的大势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比如说东部沿海的一些制造业的城市，像深圳这样的城市，它其实从中低端的制造业，从2008年前后开始，每年是在下降的。那么它的转移主要是转移到两个地区，第一个是转移到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因为这些地方它的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转移到像东南亚、南亚地区，他们的劳动力比较丰富，而且成本相对来说也比较低。那么在中国的有一些南方边境一带的话，也形成了一些合资企业，那么允许像东南亚国家的一些人到边境的城市来打工，这样子的话整个的成本就会有所下行。那么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然的一些趋势，因为对于中国来说的话，它现在从我刚才说到原材料，包括人工成本，包括房租，这些所有的都在上涨。那么从今年来看的话呢，原材料成本其实是上升的比较快的，所以它是没有办法去维系这么一个中低端的制造业的。我们看到全球这个经济形成了新的配置，但是从中美贸易战打了之后的话，我们看到这个趋势在加剧。比如说2016年、2017年趋势在加剧，那么到2018年的话，这个恐慌的心理在蔓延，这个对于中国的影响比较大的。那么对于国内来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是，虽然我们说中低端的制造业它在转移，但是我们事实上还是有几亿的劳动力，而且这些劳动力相对来说素质比较并不是太高。那么这些劳动力如果说它工厂转移的太快的话，对于我们的就业会造成相当大的压力。我们不能设想中国的经济已经很好，都像深圳一样都靠发展第三产业来支撑现在经济，这是不现实的。
好的，我们知道魏比周先生，美国的这个星期呢，同时也在对另外中国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呢举行听证会。那么现在看来，美中双方呢，如果是谈判不能达成协议，那么新的关税可能在9月份就开始实施。那么不少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新一轮关税呢，可能对中国形成非常大的冲击啊，尤其是刚才叶檀女士谈到的制造业密集的，比如说以深圳为首的这个珠江三角洲地区呢，可能会首当其冲。那么想听听您的看法。
对，当然没有错。2000亿这个是属于这个报复性的关税啊，而是在这个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个340亿、160亿之外的报复性关税。 这个几乎如果说真的在九月底到这个十月初啊实施的话，那真的会对中国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因为将近占这个中国输美的这个将近一半以上的这样子的这个价格金额，这绝对会是有影响。那么刚刚提到这个所谓这个产业链开始外移的情况下，我想中国政府其实也蛮紧张的，这个实在是这要讲的话，实在是中国政府在忽略这些情况啊，完全没有办法掌握到这个川普这次所带来的这个景象。川普现在所做的事情，正如刚刚叶檀女士所说的，这个事情已经存在了，很多这个产业链下游产业已经开始在出走了，中国本身自己的成本刚刚没有提到的，特别是环保成本已经在增加了，老百姓的工资也要在增加，工人工资在，所以这个情况是已经在持续，川普上来是加速这个地方存在这个往外跑。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到底跑的速度多少，而且看得起来的话这个跑的速度会非常高，假定今年十一月以前没有这个双方之间经贸之间没有谈出一个明显的条例的话，我想美国各个大公司在中国的这个中下游这个产业可能就要跑得更快，会加速跑。那么问题在这里，中国自己有没有办法提出一个办法能够因应哦这个当时这个厂房都离开之后工人失业里的情况，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那么对中国来讲的话，怎么样能够事先在这个堵住这个情况，或者是能够了解这个情况，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再就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这个整个国际社会这个分工这个体系也因为川普这一次做法开始进行了调整。我们如果会没有看到的话，当这个礼拜啊或者是下个礼拜美国跟这个墨西哥之间达成的这个 NAFTA 成立的话，你也会看到很多这个很多美国制造本来这个在外面制造的这个汽车业可能就会回流到美国去，那么表示是说这整个国际性的这些分工的情况会产生另外一次整理，那么下一步再跟加拿大谈完之后呢再跟日本谈，所以这整个地方已经开始都在整合这个事情了。那么中国自己本身不能够在这边还是拿着这个经贸战要跟这个美国一直抗拒下去，这样所带来的这种不确定性，特别是不确定性，而且这个不确定性是中国无法掌握的，那么绝对会对中国的经济甚至政权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威胁。
好的，陈伯宏先生，我们知道纽约时报最近一篇分析，他认为这个现在虽然贸易战的这个对于中国的直接的经济影响哈不到中国的这个 GDP 的1%，但是最致命的影响在于外界对于中国经济丧失信心，可能导致外资撤离等等，那么从而从长期看呢，可能让中国经济失去增长动力。而且这个报道还说呢，其实川普的这个意图之一就是要让这些美国的厂商呢，就是减少对于中国市场的依赖。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是什么？我们知道这种种的看法都还是说对中国还是抓到了中国这个经济现在放缓的这个软肋。
这次美中谈判中出现一个新闻报道的一个情况，就中方代表团不断的提一个同样一个问题，就问美方说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的高科技公司是否会撤离中国，美方开始的回答是模棱两可，后来美方看了中方持续回答问这个问题，美方就回答说如果贸易战持续下去的话，那这个美国的高科技公司为了在避免这个关税25%的关税有可能撤离中国，这反映了中方的一个担忧，这个担忧就是外资撤离外企撤离事实上正在发生，因为就是市场的直换，表面上对经济增长 GDP 的增长说是构成1%的影响或者不到，但是长远看呢，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对他国是一个利好消息，对墨西哥对加拿大对越南对印度印度尼西亚甚至台湾等众多的这些各大洲的国家是个利好消息，因为市场正在发生转换。如果说当现在川普是按部就班部署到位的一个打30亿340亿160亿接着九月底打响200亿的关税之后，这些中国的商品进入美国的商品会得到一个替换，市场发生一个转换，也就其他的国家的商品会涌进来代替中国的商品，然后美国会经历一个阵痛，但是中国是一个长痛。所以对中方来说，它这个失去市场，现在深圳在广东所发出的信息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看了一些报道说，广东省半数的企业都出现了危机，那深圳更是首当其冲，因为深圳本身就是以制造业这个为龙头的。那么制造业受到打击的话，中国经济会受到打击，因为根据以前所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的54%到57%是由制造业构成的，如果这个结构没有变化的话，那么制造业的冲击给中国本身经济上带来的冲击是深刻的，而且这个冲击不是一个现在能够说看得见摸得着的，而是一个长远的深重的影响，在3年5年甚至10年之后。所以现在川普总统得到一个报告，他的智囊和经济学家给他一个报告，说由于这个美中贸易战，中国的经济正在出现大衰退，就是 Great Fall of China， Economy 说川普对这个消息感到非常的振奋，觉得他有必要把这个贸易战变成一个持久战，说他对谈判并不抱这个希望，而且中方这个拖延战术他也厌倦，所以说他认为这个谈判对他有利，不仅对中国的经济的重挫有利，而且美中的谈判拖延下去，对美国跟别的国家的谈判也会带来这个就是筹码，让别的国家看到美国的强势，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
嗯，好的，叶檀女士，我想请您听听您的分析，就是美国现在的很多媒体和分析人士都有一个似乎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说呢，美中贸易战虽然对美中双方的经济都造成伤害或者影响，但是中国呢现在相比之下，对比两国的经济形势，中国的经济要比美国弱势很多，他们觉得其实对中国的伤害更大。那么您是不是赞成这个分析？
我觉得其实双方是各有软肋的。那么中国这边的软肋呢，大家分析的比较多，恐慌情绪比较厉害，因为中国这个国家人口太多，然后它的经济情况非常复杂，它的产业链非常的多，从高科技这一块，比如说有的东西确实是无法替代，比如像芯片领域，那么一旦美国停止出口的话，确实是对我们的经济会造成相当大的打击，这是毫无疑问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如果说是深圳的制造业转移到像周边的像东莞、河源这些地方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这说明城市群在扩大。但是如果是转移到其他国家去的话，那么对于中低端的这些劳动人口就会形成比较大的转移。所以对于中国来说的话，它确实因为情况很复杂，从上到下都会面临一个问题。那么它只有用替代的方式，我一直说了，整个的贸易总量是不会下降的，因为全球产业链基本上还是在，除非是全球经济发生大崩溃了。那么现在双方所能够寻找的都是替代的方案，比如说美国跟墨西哥谈，跟加拿大谈，或者跟其他国家谈，形成新的产业链，这个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那么对于中国来说的话，同样也是如此。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中国也在跟一些国家谈，他签署的已经签署协议的这些自贸区其实已经有十几个，那么还在谈判其他的自贸区。那要替代从高科技一直到下游的中低端制造业这一块，那么对于美国来说确实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相信虽然这个我不生活在美国，但是有一点数据上我们是可以看到的，比如说像美产的汽车，或者是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基本上是现在农村的普及率也已经在30%以上了，而且它的汽车市场增加很快。以前像美国的汽车企业在布局全球产业链的时候，是把中国的市场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考虑进去的。那它现在如果说这个事情马上要做，跟中国这个中美贸易战2000亿马上要出来的话，那么对于美国的这些制造汽车制造企业也好，甚至是一些飞机制造企业也好，也会造成比较大的打击。那么我们现在之所以觉得这个美国问题不太严重，主要是高科技这一块它的依赖性比较弱，那么在金融尤其是货币的控制力以及在原材料的控制力方面比较强势。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美国这个跟欧盟之间或者跟其他国家的谈判，它能不能形成新的产业链，如果是形成新的产业链的话，那么美国这一块它的软肋相应的来说会弥补一点。
好的，说到这个美中贸易战之间，美国和中国都在分别的布局和其他国家哈形成一定的这个联盟或者怎么样。那么我们知道魏碧洲先生就在今天，来自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这个代表呢，在华盛顿举行会晤，商讨如何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手段呢，对中国来施压。那么之前大家对这方面的谈判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但是8月份美国和欧盟就降低这个部分关税和补贴呢达成一项初步的协议，所以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好像进了一步，那么对于共同向中国施压有了一定的推动。那么你认为西方国家在贸易问题上一致对中国施压的可能性，就是未来形成更强的联盟，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对，那个我们知道，现在大家本来一开始在问，到底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个经贸政策是什么，特别是对于这个外贸这一部分。那么现在可能看得出来，就是属于这个造成一个零关税的这个非，而且降低这个所有这个非人为壁垒的这方面的这样关税政策。那么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看起来，日本已经跟欧盟之间达成这样的情况，双方之间大概将近90%以上的这个货物的来往都已经可以降低关税了。如果这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措施，而且双方正在这个比较细部化的这样子的协议，那么美国跟这个欧盟之间也会陆续朝这个方向去进行。当然这个里头进行的情况，特别是包括汽车这一部分，可能会比较复杂。那么美国这边这出口的车到其他欧盟国家或欧盟车过来，所以这一部方面可能是比较复杂。可是呢，这个趋势是往这边走的，所以美国跟欧盟之间也可能会往这个零关税这方面走。如果美国、日本加欧盟合在一起的话，那么就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力量了。这个力量当然不是说马上就可以出现的，但是达成这个初步的协议，这已经说明是一个世界上的一个走向跟趋势了。所以就这点来讲的话，绝对会对中国造成一个相当大的这个威胁。因为中国看得出来，中国在这个谈判之前想要跟欧盟之间达成某种程度的这种自贸的协议的情况，可是欧盟说的非常明显，我们跟中国的关系，我们跟中国的这种差异跟美国之间的差异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个话显然是中国已经试过之后并没有达成这情况，而且很快就被欧盟所谓抛弃掉了。那么就整体情况来讲的话，美国现在在做的事情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了，就是朝这个方向去走，同时要把美国自己各方面的产业想办法拉进回来。可是在这方还要不要忘记一件事情，美国另外还有一个税务政策，川普现在本身已经把这个关税从35%降到21%，已经降下来。他本来还要做的是希望能够再继续推动降到15%，这样子会让更多的厂商把钱跟把这个产业都会移回美国来。那么这个后面可能是他下半场要做的事情。那么这个又会对世界的这个整个，特别是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制厂或者是这个这甚至产业会造成另外一种的吸引力会回来。所以除了这个之外，除了现在看的情况之外，美国还有第二手的东西在做。所以我想从各个国家来讲的话，特别是中国跟这个美国之间的这个出口进出口贸易是这么样的深切，这么样的绵密，就应该做出更多的这种仔细的考虑。
嗯，好的，我想澄清一下，刚才魏碧周先生提到的这个，可能您说的这个说的是美国对公司企业征收的税率，而不是关税，税率
对，
现在是
对
已经降低很多，从川普政府上任以来。好，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分析，就是我们知道有分析人士认为哈，就是这个贸易战开打以来呢，习近平没有积极的推动美中的谈判，也没有直接的政策方面的宣示，他们觉得呢，这个体现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的犹豫不决，或者是说缺乏这个应对之策。我想听听您是不是赞同这种解读？
说这个缺乏应对之策
是比较轻的说法。实际上，习近平在等待，而且是盲目的等待。他的盲目等待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个是中共这个作为一个保守，世界上最保守的政党，它有以不变应万变啊，稳定优先这么一个特点。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习近平呢，他是在不断的做出误判。误判误判误判，每一期的误判贸易战打不起来，误判这个川普会在国内受到其他商界的反对，还有误判这个美国的这个民意会这个不会团结一致，还误判中国那边会团结一致，就做一系列误判之后，现在其实在继续的误判，比如等期中期选举啊，等川普被弹劾了，等川普不能连任了等等。说在习近平那边来说，确实是毫无政策，因为他只要确定了一个不变，比如最近召开的宣传大会，说对外的宣传要变，对内的宣传不变，对外的宣传就是收起那个就继续回到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也就是说不让外人察觉我们的狂妄，我们的这个傲慢，或者说是什么全面超越了，什么厉害了我的国，也就长期这个，但是实质上的东西一点都没有改变，就包括在谈判中这个提出的。2007年，中国的国务委员戴秉国在跟小布什政府举行这个所谓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时候，提出了三个核心利益的说法。它的第一条就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不要受到影响，第二个才是中国的这个什么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个才是这个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所以他始终把政权的安稳放到重中之重，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可能做出多大的灵活性。所以说这个在这个时候他决定了习近平政权他处于这个被动的位置上。刚才提到这个就是欧盟或者日本跟美国的联盟，这是肯定的。前几天德国外长马斯说了一句话让中方备受打击，他说中国不属于这个圈子然后他接着说，他说如果一暗示说德国就算是要跟美国去应付，你要首先联络像加拿大这个印度 包括这个澳大利亚还有南非这样的这个自由民主和自由经济的国家形成一个多边体制的联盟，也就是我对付美国，我要去联系民主国家，而且把自由和民主摆在前面。德国的意思就是没有自由和民主就没有市场经济，没有自由经济，因此中国不属于这个圈子。这是这个新任的德国外长的表态。而一月份另外一个德国外长，前任的德国外长也表态说中国是另类体系。所以德国这个欧盟跟日本达成了零关税90%以上的零关税，其他有待实现，跟美国之间形成了这个倾向性的这个关税协议，还没有这个具体落实。但是这个美国跟欧盟日本是三大经济体，这三大经济体合一之后对付中共，使中共的这个处境可以说是倍加这个中共方面可以说备受难堪。再加上俄国最近也频频表态，在这个什么限制华为、中兴的手机，还有这个猛批中国的一带一路，还有这个批评中国剽窃俄国的航天技术方面，俄国在北面显然也形成了一个包围的态势，说中国现在的处境是非常不利，它的症结还是在于这个制度本身缺乏弹性。
嗯，好的，叶檀女士，我们知道还有一种分析认为呢，就是说也非常不可，是北京的一种比较可行的方式，就是说北京现在贸易问题上低调或者是不表态呢，可能是期待川普的这个政治势头被美国的中期选举削弱。这次中期选举我们知道是在11月，那么到时候呢，如果共和党失去在众议院的多数呢，那么川普的贸易政策可能就难以为继。那么您认为这个对策是不是可能形成，就像刚才陈伯公先生说的是中国对美国形势第二次误判呢？
我想第一如果说以前有误判的话，那么根据形势的推进，然后几轮谈判下来之后，这个误判的概率确实是在下降。第二呢，我们看到在除了跟美国谈，也在跟其他国家谈，那么在谈的过程中呢，也会对于全球的形势有更加深刻的分析。那么像有时候是以不变来应对万变，它的逻辑就在于说，整个的全球经济是有自身的规律在的。如果说当这个板块在重新构造的过程当中，那么它整个重新构造了之后，那么它中间会有一些冲突出现，有时候静观其变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那么我还要强调的是，即便没有误判的话，事实上在一定的前提下，他也不能做出更好的选择。比如说有一些经济前提，有一些政治前提，包括中国国内的产业链，哪些是优势，哪些是弱势，而这些弱势又不能在短期内解决的话，那么他即便是判断得很清晰了之后，他在短期内也不可能让我们的所有的板块都齐头并进，然后把软肋马上补上，这个在任何国家都是不现实的。那么我们来看以前的板块是这个样子的，比如中国是处于一个发展然后迅速发展的阶段，它一方面在大量的出口，另外一方面呢也成为全球的消费基地。考虑到中国有将近14亿的人口，那么这一部分的消费增量对于全球来说是有非常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美国和日本，就是日本和欧盟，我们知道已经非常明确了它的具体的条款。那么美国和欧盟还在谈的过程当中，包括美国要它构建产业链的过程，我们很难想象美国把中低端制造也全都转移回美国，这也是不能设想的。那么在这个重新构造的过程当中，它也需要时间。比如说美国、日本、欧盟假设说以最好的最乐观的形势下，他们形成了一个低关税或者是零关税的区域，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点，也就是说它在消费方面是不一定有增量的，因为美国的经济总量包括人口确实是在增加，但是呢日本的人口一直是他们的非常大的难题。如果日本要增加进口的话，也意味着同步它必须要增加出口。如果是欧盟跟日本，它总体的汽车销量没有上升，那么这个时候
两个国家之间的零关税其实意义不大，它必须要找到新的消费增长点。比如说印度大规模的起来了，那么对于日本欧盟来说就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嗯，好的，因为这部分的时间不多，我想最后请魏碧周先生和陈伯公先生就这个话题都做一些短评。那么尤其是魏碧周先生呢，我想谈一个话题，就是说我们知道在这个贸易战的背景下，这个星期还发生另外两件事呢，也让人从这个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这个美中关系。一个是川普18号他发推写到，他跟这个美国的民众说，只专注盯着俄罗斯的傻瓜们，这指的是通俄门的事情，你们应该改变方向，把注意力集中到中国。另外一个事情就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表示呢，美国正在采取措施呢，防止中国等四个国家来干预美国的中期选举。那么从这些新闻我们都似乎能看到，就是美中关系不仅在经济层面，那么在其他战略层面，或者是说在这个意识形态层面，也有这个紧张升高的这个势头哈。那么听听您的看法，请简短一些。
对，没有错，刚刚请您提到这个地方都是美国已经开始注意到的。川普这个话显然是话里有话，而且不是空穴来风，他能够掌握到的资讯，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做出这样的推特的说明，显然是有一些事情是在发生。我们举例来讲，就刚刚讲的说，这个波顿讲是不是有这个干预美国这一次其中选举的这种可能性，结果这个话才说没多久，这个是为右派这个网站叫 Breitbart 这个网站，就是以前这个 Steve Bannon 所主持这个网站，他马上就贴出一篇文章，说什么呢？在这个环球网，中国的这个环球时报这个属下的环球网里头，马上就有一个动画，这个中国自己制作，就是环球自己制作的动画，是用英文来讲的。这个动画讲的就是以这个加州的这个杏仁为例啊，说他们现在不能到中国去了，说这个做了一个漫画，不能到中国，原因是因为中国都很喜欢，但是这个加州的杏仁，可是呢，因为川普这个政策所造成的影响，所以这个东西被他们用来指挥说用英语来做，事实上是想要影响美国这边的选民，特别是这个所谓制造这个杏仁的选民。我另外再提另外一点，除了刚刚这个主人提到这个所谓在这个经贸上，还有在这个大选上影响的话，川普最近还发了一个推文，讲什么推文呢？就是美国海洛因的这个影响。他们昨天还抓了在这个在上海抓了两个人啊，当然两个人都没有办法过来，然后在这个在麻州又抓了一个人。那么这个里头说明什么呢？他们这个所谓这个非泰尼啊，这个芬太尼从中国这边就邮购进来，大量的这个邮购进来，在美国中西部造成很多人吃了这个来自中国的这样子的进口的这种芬太尼而死亡。所以对美国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政问题。我们知道扫毒这是美国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川普已经把它提上来了。所以你刚刚说提了这几个之外，又有一个新的现象出现。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对，刚才就是叶檀女士提到，就是说对中国减少误判的这个比较乐观的说法，我觉得叶檀女士讲的比较清楚，是比中国的其他学者和智库讲的更清楚，这点我比较欣赏。另外，但是我想到中国的其实其他的智库、其他的学者，这个情况并不乐观，因为我看到有两个事情，一个事情是这个美国的这个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最近去中国跟中国的一些智库学者对谈之后，他回来说他感到非常吃惊，他中国的一些学者仍然在谈什么什么中国搞了自由贸易，中国是全球贸易，美国不对，中国也没有盗取知识产权，他对中国这个学者的表达非常的吃惊。另外还有一个，前段时间美国的贸易代表团去跟中国的一些学者举行对话会上，中美国学者也感到困惑，就这美国的这些代表团说话非常简短，中国的学者说话很长，说的这些话呢都跟那个外交部说的话差不多，跟媒体上，实际上就可以看出来，中国由于那个习近平推行党领导一切，什么党媒信党，最后搞得智库信党、学者信党，使学者和智库不能讲真话。然后他为什么在白邦瑞面前，在这个美国的代表团面前都争相表达一些外交辞令，是因为他们互相监督、互相监视，最后呢又回去互相汇报，结果搞得呢就是学者对外也不能讲真话，对内也不能讲真话，实际上使习近平政府反而呢失去了判断。所以习近平政府并没有分清这三个阶段，一个是中共的这个党媒的宣传是一个层次，这个党的政策一个层次，然后智库和学者的表达是一个层次，他分不清这些，要求一切信党的时候，最后他失去了对真相的掌控。我想这才是习近平政权在 在对美谈判、对美贸易中处于被动和下风的其中的重要的原因之一。
嗯，好的，在结束这部分讨论之前，我想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我们今天网友的评论非常多，非常遗憾，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只能引用少几位观众的这个评论。有一位叫黎明将至的一位网友，他说呢，他说中国目前是在邪恶统治下的奴隶社会，奴隶只有生产的能力，却没有消费的能力。一旦美方加税呢，那么出口美国的产品就失去了竞争力，本来就过剩的产品和产能积压，会导致整个金融系统无米下锅的惨状。他说中国的债务已经达到 GDP 的300%多，一旦失去美国市场，经济就会崩盘。另外一位叫川长的观众朋友，他说美中贸易战就是专制独裁政权采取拖延战术，企图以时间来换取经济发展的空间，最后达到全世界把全世界都拖下水的目的。另外一位姓方的方希猛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中国经济本身呢就不如美国，而且近年经济一直不景气，在贸易战里习近平根本没有手段来以牙还牙，贸易战不仅加深了中国的经济不景气，而且也让国人认识到了中共不想让人民知道的事情。最后还有一位叫黎明将至的网友，他说呢，他说这叫刘刘，对不起，一位叫刘刘的观众朋友，他说其实美中贸易战可怕的不是贸易战，而是美国的战略方向彻底瞄准中国，这就可怕了，那将会是全方位的遏制。好的，有关贸易战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深圳家事工人维权，毛左介入挑战习近平，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